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然后我们回头看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第十四节，这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这么多。我们刚才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第十一章。我想我们主要的把它属于意思，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已经说明了。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再说，我们这次呢，可能没有办法一点一滴的来看这些，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细说启示录了。在别的场合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这一次总共只有20个小时。那么顺便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我想很快的回答一下。一个就是第一印的白马骑士所用的武器为何与神之道所用的武器不同？如果是同一件事，其武器是否应该相同？那么刚好我们的弟兄自己回答了他的问题，或者姊妹哈，如果是同一件事呢，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一件事情。我们说过那个是这个第六章那个第一匹马，那骑在上面的那是这个第一，就是主升天以后福音的广传来说的。那么19章呢，是这个我们主回来，然后呢他怎样胜过基督，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事。不过呢，问题就是我们解释白马的时候，那么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他所启示的应该是一致性的，所以呢我们是从这里重点是不重在，不是说这两是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解释圣经，所以那个解释呢是很清楚，借来的光呢是从第十九章，这不表示两件事情是相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摩西以利亚回到世界是否以类似施洗约翰的模式回来。我再说，有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有的我们只能说不知道，详细的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首先要把那个神所启示的，那么不止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我们加在一起，那它最重要就是背后一定有属于的意思。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大概解释了很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也没有答案。那么比方说在这里讲到最后讲到这个第十一章，那么等到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以后，那么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当时是敌基督了，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这里的兽啊，严格说来你读来读去的话没有解释，这个一定要等到十三章以后我们才看得很清楚。不过这里已经提到了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我当然记住说的后面我们就清楚。那么然后当然他们就寻到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里。那么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就特别是在高科技发达以后。所以现在我们来明白这本圣经，在100年前的今天你明白不明白？100年前他们没有办法领会到底是怎么可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透过电视还有其他的媒体，对我们来最一般来一点的不会。而且我们如果从但以理书，你知道这个敌基督，他甚至知道怎么用、怎么利用，所谓 Star War， 所谓利用这个太空里面的一些，就是星际之间的战争。敌基督的确有他的本领，所以呢，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越是靠近主回来，科技越发达，我们越容易领会、明白这些圣经。那么下面呢，当然就后来三天半以后，就从死里复活他们，然后后来就升到去了。那么这里可能留下一件事啊，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这个人人不是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根据人人就一死，所以许多人认为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以利亚，还有呢，因为一个是升天了，一个是被提上升了，所以他们都没有经过死。那么根据圣经，人人都要有一死，所以现在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一死。那如果是摩西的话，就两死了。所以到底怎么回答呢？我想这个留给大家，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圣经是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是一二三四的一二三这个来说。那么我想这个是主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么假定说人人一死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话，那么这里的确有一点困难。那么不要紧，有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但是呢，如果比较过圣神的话，那么很清楚，如果也根据其他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摩西跟利亚的的确确，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他们的确做了。那么要点就是圣经不止一个地方提到，好几个地方提到，所以如果把他们连在一起，我们的答案呢就很清楚。好，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第二个灾祸就过去了。那么第三个灾祸呢，七个号，但是很有意思，当你看见第七个号的时候啊，哎，结果呢，圣经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正第七个号是什么，我们读到第七个号里面是什么，我们读到后面就是后半段十二章以后我们就有答案了。但是现在呢，好像第七位天使吹号，结果天上就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现在就讲的国度已经来到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里是第六号，第七号里面应该有一连串的事件把它跳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可以说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从主的国度来到，然后一直讲到永远。所以这样的话，第十一章就完了，就好像就告了一段落。所以很明显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段落啊。所以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当然这个吹号里面包含七个碗。那么等到七个碗都完了以后，我们知道主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国度就已经来到了，天国就已经来到了。那么在神座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 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那么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众仆人，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因为国度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录呢写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那么等一等到十二章以后再回头，回头呢就把前面比方讲的兽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还有到底怎么下替这个大灾难下的定义，什么叫做灾难啊？那么圣经很清楚给我们开展，那么到底呢当你看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那小书卷在里面发苦一样，那么到底为什么约翰能够感觉到口中这个肚子发苦，但是口中呢就好像甜如蜜一样，那就是什么道理，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十二章以后就会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根据这一段圣经知道到这里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呢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然后呢这个前面是一章也算告一段落。那么这里当然很多的细节我想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提它，但是我想我们要紧就是把最重要属灵的重点都把它点到为止，这是我们希望这一次所能做的。好，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二个启示录的后一半。那么大体上来说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然后他怎样揭开七印，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是因着整个的全地都是他的，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领土通通收回来的时候，那么果然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终于完成了，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他就得着他的国度，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呢是一段落，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二段落，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第二段接大段结束的时候，第二就是十一章结束的时候还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你这里有个大的转弯，就是说不管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地转到天，讲的被提也是讲的被提到天上，所以整个圣灵的工作就是怎样的让我们从地上的耶路撒冷后来怎么变成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应该会更清楚了。那么第十二章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异象，这就是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这是七个异象里的第一个异象，我们说过当你真的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真正第七个号要留到后面，就是十五章以后，但是呢在这里就插进一段的解释，就是七个意象。所以你把七个号，第七个号你要看它的时候，结果你看没有答案。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这里就插进来了七个意象。那么这个七个意象不要忘记，这个七个意象就是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应该有个解释的。所以前面是代表魔鬼的怒气，后面来代表神的愤怒。那么从魔鬼的怒气一直到神的愤怒，这个中间需要有一段解释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看见了七个异象。那么哪七个，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回去好好最好你们还是要把这个分段跟解析常常带在身边，那么你就如果读的时候，所以你再读一遍，我想大家读，我假定大家都读了七遍，你现在如果你再读的时候，你一面读一面照着这个分段，那么这样就可以把你整个的思想可以整理一下，我们大概就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事，因为七七四十四十九表示这里有最少有四十九项的事件，那么 但是呢，圣灵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就应该很有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到底这个披着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到底是谁。那么这个是当然就是一个意象，那么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降。那么第二个意象呢，接着就是龙跟孩子，小孩子男孩子的事，就是天上又现出意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那么记得啊，这里是七头十脚，这大红龙是七头十脚。你看见那个兽从海中上来也是七个头也是十个脚啊。那么七头上的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好，那么很清楚的这里的意象乃是不只是大红龙，大红龙我们叫指着撒旦来说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等到后面再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摔的，摔在地上。那么然后呢，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去他的孩子。结果我们知道说妇人就生了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么这里提到被提，男孩子是被提到神的宝座上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是谁。那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或者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好了，好吧？那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他的地方。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因为呢现在我觉得我们来到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在所有的表号里面呢有两个表号只有启示录有的，别的表号你可以发现在像灯台了，在别的地方都提到，圣经别的地方都提到的，所以只有两个是崭新的表号。意思就是说约翰当他给这些表号的，有的表号你发现在旧约里面有，在这里有那里有都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表号是只有约翰，就是说这是完全崭新的。那么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妇人带着披带着星星月亮太阳，那么还有呢就是七个号，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这是七印七号七碗。那么这一个表号也是只有启示录绝有绝无仅有的啊。那么我们关于七印七号七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再看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口，现在我们有两个谜，我们希望能够清楚。一个呢就是那个属天的妇人，她是披戴着月亮星星月亮跟太阳。那么还有的呢，那么就在这个女人的对面，结果有什么？有大红龙。大红龙呢后面上告诉我们说，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大红龙虽然是表号，但是下面接着就有解释，所以你看看上下文， 你只要忍耐一点，多读下去，你就知道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我想再清楚了，我们不必在那辩论，你是很清楚指着撒旦来说的。那么大家，如果你读的全本圣经，你很清楚，这里一个古蛇站在一个女人的面前。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也是一个蛇站在女人的面前。那么创世纪那个女人叫做夏娃，那这里的女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暂时不知道是谁，反正是一个属天的妇人，很清楚的。那么而且呢，现在你看见龙呢一直等，等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她要生个男孩子，所以很明显的她不大在乎这个妇人，她倒蛮在乎什么那个男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的确关系他自己的前途。所以呢，圣经说他就等在那里，要吞吃那个男孩子，这是他准备要做的。结果呢，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的孩子就提到神的宝座去了。那么现在呢，你看呢，男孩子当然是个表号，这个妇人也是个表号，龙呢已经清楚了，是这个撒旦来说的。那么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明白圣经，这里有很重要的解经的定律。那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注意那个妇人，就开始解释那个妇人，然后呢就从那里再告诉我们说那个男孩子是谁。那当然如果你能够解释这个妇人是玛利亚的话，那你的男孩子是谁你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来的。但是你注意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解释圣经有个定律，就是他一定从最清楚的开始，就是神给我们好几把钥匙。那么有的地方圣经是这样，有的地方是这样，这个地方比这个清楚一点。所以圣经里面有个基本的定律，就是他是用清楚的圣经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圣经，这个才对。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妇人和这个男孩子的话，到底哪个比较清楚，哪个比较不清楚？当然男孩子比较清楚嘛，为什么呢？因为男孩子告诉我们，那圣经说男孩子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把钥匙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呢，你如果看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比较起来你看见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比较清楚的是比较清楚，但男孩子比较清楚。然后呢你可以解释那个母亲，所以你倒过来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解开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先还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到底这个男孩子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那么谁是铁杖辖管万国的？那第一个思想当然基督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会想到还有第二个答案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答案在哪里，就是十九章。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的主基督，他当然将来是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没有疑问。所以这里有一个答案是什么？是基督。好，但是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呢？你要去看哈，同样的那把钥匙应该是在启示录里才对，所以你翻到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这里对得胜的有一个应许，那得胜的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然后下面说，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辖管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基督，一个指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特别是推亚推拉指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男孩子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的基督说的，一个指着男孩子说的。那么好了，到底是哪一个？那么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看这个背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当这个背题，男孩子背题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们要先弄清楚了。这个时间呢，是在撒旦或者龙被摔到地上那个时候，对不对？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很自然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说的，是很明显指着将来说的。那么如果这里指着基督来说的话，那么就指着基督升天。如果被提到宝座，是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基督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撒旦已经从空中已经摔到地上来了？有没有？那现在你要用神的话来回答他。我们好不好来看保罗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不要忘记，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的主老已经升天了，没有错。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到现在，保罗写这个大概已经主升天三十多年了。但是你看，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他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呢，你看见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都是指着天使来说的。那么然后呢，这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可见当初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他盘踞了我们的盘踞了我们的太阳系，甚至于银河系。所以你看，今天许多的迷信也好，许多的偶像也好，都跟这些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这个得胜者如果是用在主的身上的话，那时间就不对了。因为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见到保罗那个时候，你看你知道说这个撒旦还盘踞在空中。所以呢，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主要回来以前。如果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有一件事要发生，就是天上有个征战。这个征战的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这一次征战的结果，你看见吗？结果龙被打败，就从天上就被摔到地上来了。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再读下去，非常的清楚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征战结果摔到地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本来天是他们盘踞的地方，现在被打下来了。那不止这样，你再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但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在天上再也没他们的地位。然后呢，第十二节，你看就明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就是地与海有祸了。你们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撒旦已经被赶到地里面去了，所以你们要快乐。为什么？现在你们就不再受他的辖制了。那么下面说，然后为什么地与海有祸了呢？地与海指着地球的表面来说的，本来呢整个黑暗的权势笼罩整个的太阳系，甚至整个的银河系。现在想想看，现在因为他们被赶下去，原物这个黑暗的权势怎么样，又变成笼罩在地球的表面。地与海本来呢，如果平均分配的话，我们知道当整个的黑暗权势笼罩整个太阳系甚至于银河系的时候，那地球感觉到感觉不到，当然感觉得到，但是相对的来说，你看看很清楚的，就是平均来讲，如果地球所受的，如果和别的星球一平均的话， 你就知道他已经够瘦的，已经你这个你能感觉到今天所有的风和浪，所有的病和苦和死，都是撒旦搅局的结果。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想想看，现在呢，因为撒旦被摔到地上来，本来呢是整个太阳系或者整个银河所能承受黑暗力量的力量，现在整个小小的地球来承受它。你如果把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个地球。所以近视你想想看，本来太阳系也罢或者银河系也罢，所以纵然是黑暗全是笼罩，已经很可怕了，地球已经承，我们在地上已经承受了多少的折磨，多少的可怕。但是不要忘记，想想看，弟兄们，等到那一天，你看因为那个征战的缘故，结果呢，你看撒旦不再是空中的了，不在空中，结果他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这个就可以说倾巢而出，他整个的力量现在是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地和海上面。所以弟兄们，地和海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等到龙站在海滩上，然后他一把无底坑一打开，结果第一个兽就从海中上来，等一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弟兄姊妹想想看，现在就在海边上，就在海和地，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三而一的恶者居然出现了。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大灾难？这个是不是空前绝后的灾难？从来没有过。为什么空前？本来虽然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我们已经够受了，我们受苦已经受得够了，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你还不知道那个苦难是苦难。一直等到你看见所有黑暗的权势集中在地球的表面，地与海，那这个地球真的有祸了，地球真的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不要忘记圣灵就给我们的定义，什么叫做大灾难？这个才是我们主所说的大灾难，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你看见吗？而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时候？是末日才有的。主刚刚升天没有，主刚刚升天还是空中掌权者，你看这个仇敌还在空中，所以一直等到底要回来了。那第四年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人类的罪恶就满到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这个时候呢，空中再也没有他们的地位了。所以你看见吗？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要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本来他们不胜其苦，你看见没有？现在呢不是了，现在所有的祸患都到地球上来，所以这就替大灾难，主耶稣说大灾难就下了个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大灾难有什么结果呢？大灾难的结果就是，第一，你看见龙在海边，在沙滩上，然后不止在沙滩上，而且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这个龙在沙滩上，你看见它是什么？它是七个头跟十脚。结果你看见兽上来的时候也是七头跟十脚，然后呢，你看又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大灾难里面到底为什么 那个怒气怎么发泄，我们知道是七个号给我们看见怎么发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怒气所以发泄，是因为三而一的恶者已经出现在地上了。那么这个恶者呢，就是龙，一个兽跟第二个兽。那么龙呢是撒旦，就是抵挡神的，也是假冒神的。然后敌基督呢是抵挡基督，也是假冒基督。然后呢兽第二只兽是假冒圣灵，是抵挡圣灵，也是冒充圣灵的。所以神是三而一的神，这里给我们看见三而一的恶者同时出现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难怪许多人读这段圣经会做噩梦的，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真的仔细来读的话，你看见这实在非常的可怕。那为什么？因为这刚刚好就是灾难开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时候出现呢？ 就是那颗心不是从天上摔下来吗？就是那个时候，那就是第一个号开始的时候。然后第二不是，对不起，是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七个号，第七个印应该比应该比七年要多一点点。那也许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是挤在一起，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OK， 但你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的确那个四七一七之半，或者他第就是他与这个以色列与这个以色列订约订这个立约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过那是七年，所以表示在这以前他已经出现了。所以如果你要排时间表的话，你要知道当龙出现，当在沙滩上，他应该在空中的嘛，结果他跑到沙滩上来了。那么然后呢，第一只兽出来了，那敌基督出现了，然后呢，假先知也出现了。你慢慢读就知道，这个一个指的敌基督，一个指的假先知说，假先知说的。那么如果这样出现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应该大灾，这就是灾难期间。因为现在呢，那么敌基督起头的时候还是和平的姿态出现，也许他会拿诺贝尔奖金，不一定。那么但是到了12下半年的时候，下一半的时候，他就变了脸了，他就变成狰狞的面目。然后呢，我们知道那应该是变本加厉，所以这是一载二载跟半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一载二载半载 OK， 所以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清楚了，大的这个你读12章13章根本是一片的，所以呢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灾难。那么大概时间大家知道，我说过很可能就是从第五号开始，5、6、7、啊、大概这样。那么或者你再往前一点不要紧，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只是大概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一点，那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把在这个灾难以前发生一件事，那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这的确是灾前背景。那谁灾前背景呢？男孩子灾前背景。那谁是男孩子呢？现在我们说过了，有两个可能。一个呢是举着基督升天说的，但是就是时间点来讲不对，因为就是实际来讲，这个的确是主要回来以前，这不是主刚刚升天。那如果主升天以后30年，我们知道这个撒旦还是空中的掌权者，你看见他还是空气，他还是空中的恶魔，他还是盘踞整个的外太空。所以一直要等等等等等到有一天，等到世界快这个主快回来以前，那么有了征战。那么因着那个征战，那带来的一个结果什么？撒旦就被摔在地上。所以呢，我们知道灾难的期就开始。我们不敢说大灾难，但包括大灾难在里面的灾区就来到了。那么这个也许是7年，也许比这7年稍微多一点。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应该是清楚了。那么好，如果这个，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如果这里就有两个可能，如果不是基督升天的话，如果是基督升天的话，那个妇人一定是玛利亚。但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在灾难以前很明显的男孩子被提，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根据圣经自己的解释，除了主之外，那就是教会中的圣者说的。那么好，如果这是教会中的圣者的话，他下面应该会继续解释下去的。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天上，这个一被提到天上去，你看这个被提跟征战有关系，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当教会真的产生得胜者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得胜像基督那样的得胜，结果呢，你看见一定有属灵的征战。那么因着天空属灵的征战，结果因着这个得胜，因着这个得胜者被提，结果你看见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撒旦被摔在地上有关系。好了，这两个东西当然是有联系的关系。所以如果因为这个缘故的话，我们知道说 因着这个得胜者的得胜，结果撒旦就被摔在地上，所以证明说撒旦输了，证明说得胜者胜过他们。那你怎么知道呢？当讲到撒旦被摔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通通来到了。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 是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面前，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你看见吗？这里有弟兄，我们的弟兄，结果呢，谁控告他呢？是撒旦昼夜的控告他。但是因着这个背起，你看见因为整个的事件，我们不讲它的前后，反正这个事件就是说，这个背起这件事情和撒旦摔下这件事情是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本来呢是撒旦还在空中的时候，还盘踞在天上的时候，结果一天唠叨，天天控告我们，控告弟兄们。但是现在呢，被摔下去，应该被摔下去，所以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你看见吗？现在是不是为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然后下面说，弟兄胜过他。他是谁？撒旦。所以什么叫做得胜者呢？得胜者是胜过撒旦。那么这些得胜者怎么得胜呢？因为他们得胜，结果就属灵征战就带进了属灵征战，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结果，你看见吗？撒旦怎么样？就被摔到地上来。所以当撒旦不能够在空中，结果他跑到地上来了，表面上他是和米迦勒征战，米迦勒征战，事实上呢，你看见没有？神是借着得胜者，因着得胜者的缘故，结果你看见说撒旦被摔下去了。所以圣经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的第一是胜过撒旦。你怎么胜过撒旦？你不是面对面，乃是因着在基督里得胜的缘故，结果呢，你看属天有了征战，结果最后呢，就导致撒旦被摔在地上。所以当撒旦在空中再没有地位的时候，再不能控告我们的时候，神说弟兄胜过他。这是得胜者的得胜，但是有原因的。我们所以能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胜过仇敌的控告，仇敌不能控告我们，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羔羊的血。然后呢，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感谢主。所以这个教会的见证和得胜者的见证多么重要。当全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见证的道在谁的口里？乃在见证，乃在得胜者的人的口里。然后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有多少的寻道者，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不是寻道就是背弃。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结果你看见在灾难还没有开始前，当这个整个的怒气还没有到地上以前，你看见吗？神把他们提到宝座上去。那么上面说是男孩子，男孩子不过是表号，下面说是他们。所以可见呢，有一般的得胜者，当全体教会失败的时候，他们站在水平线上，他们得胜能像基督一样的得胜，因为他们里面的生命乃是羔羊的生命。所以你看羔羊怎么升到天上去，那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也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神。我们还没有背起我们的灵，那是个背起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的说，这里背起有一个原则，是个得胜者的原则。如果你说他们是全体教会，那就是全教会背起。如果你们说这里的这个得胜者，这个他们乃是指教会中的一般的人，有大体可能荒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得胜者背题。但是不要，不管怎么样，你也许说是全教会背题也好，你说是得胜者背题也好，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背起乃是根据什么？乃是根据的神，这个再清楚不过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有人相信灾前背起，有人相信灾后背起，有人相信的圣者背起。我举个例子，在弟兄会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 Darby， 很会读圣经，他是解经之王；还有一个人叫做 Muller， 他很会祷告，他一生有祷告一共有150万英镑都真的赐给他。他从他这个在他临终以前，那么他回过头去看，他这么多祷告，神从来没有听，没有不听他的，只剩下两个。人家问他，你相不相信神会听你祷告？他说神不会失信，他从来没有失信过。结果他去世了以后没有多久，那个两个祷告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弟兄会里面，这个最会祷告的应该是穆勒。穆勒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那么他是弟兄会的人物。换句话说，他是19世纪大概1928到1948那个时候的人物。那么不要忘记，他们的的确确让我们对圣经明白。像达比，他的确看见启示录很多还没有应验，所以就开启了很重要的门。那么他的贡献是个很大的贡献。你看达比他的神学，或者说弟兄会的神学，可以被一个神学院完全接受，这是很特别的事。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达拉神学院。所以我们普通讲的时代派啊，要么是讲的达拉神学院，要么就是讲的达比，要么讲的弟兄会。但是不要忘记，在弟兄会里面，对于圣徒背起，你看这里有三个人物，一个是达比很会读圣经，一个穆勒很会祷告，还有一个弟兄呢，叫做齐伯门，就 Robert Chapman。 那么齐伯门这个弟兄呢，他的特点不是祷告，他的特点也不是读经，他的特点是爱。所以他们说，他们彼此称弟兄，但是他们说在他们中间最像弟兄的就是齐伯门。所以齐伯门可以说弟兄会的代表的人物。他不光弟兄会，不光圣经非常的丰富，不光很会祷告，而且这个弟兄的确是爱。那么这个弟兄爱到是什么地步呢？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爱，他知道，我们没有时间讲他的故事。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他当他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在澳洲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上面就写齐伯门。那齐伯门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写英国。然后写了英国以后呢，在下面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其实我们前不久去过他那个地方，那个根本在英国南边一点，在英国南边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呢这个写信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写着英国爱的大学齐伯门收。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信可能你觉得丢到邮筒邮差会送到吗？不可能的，结果居然给他送到。所以这就是稀奇的，他实在是我们特地到他所去的地方，我们特地去看去看过他，特别我们到他坟墓那里去看。那么他死的时候几千人来送他，那不光是弟兄会的人，还有就是长老会的人，还有信心会的人，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在伦敦很有钱的，为了主的缘故，他撇下一切，结果他要到很偏远的地方。你到了他所在的地方，就好像到了英国的旷野一样。那么结果呢，他非常的殷勤。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充满了爱，没有疑问的。所以最后在他的坟墓上面就是三个字，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那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大概有50几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到英国去，因为参加教会之旅。那么我们特意的就要到他的坟墓那里去。那么没有人会带我们去，我们不知道，所以终于找了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终于把我们带去了。所以当我们在坟墓面前唱这个 Robert Chapman 的诗歌的时候，他有一首诗歌叫《不再定罪我的魂》啊，他写的。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刚好下一点的雨，那么那个老弟兄就受不了。老弟兄他真的，他因为他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很这个世界各地有好多，甚至我们因为我们参加去的人 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不过在海外就是了。他做梦没有想到，居然呢，在今天很多人在英国都忘记了这位弟兄，但是我们呢，在他的墓前，我们唱就是个温习那个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是弟兄会里面典型那个弟兄。所以有三个弟兄，一个是达比，一个是穆勒，一个就是西伯门，差门弟兄，差门弟兄，西伯门弟兄。好了，但是呢，很稀奇，讲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比方说嘛，达比是相信斋前被提，全教会被提，但是穆勒呢，是相信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那么这个切门他怎么相信呢？他相信得胜者，他相信教会有一般人，因为他们得胜的缘故，所以在灾前。所以你看他们在真理上看法不同、啊、那么一个真理看法不同呢，所以呢跟随达比的人认为达比的光是最重要。所以你看你碰到弟兄会的人，你如果讲了、啊、你说我相信我不能跟达比的看法一样，我不相信全教背题，那他一定不跟你一起博饼，那个时候他一定不跟你来往的。如果你要他很清楚的，你只要说你是不相信灾前全教背题的话，那么好了，你博饼你坐到后面去。所以很多丈夫妻子是这么分开的，那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全教会灾前背，全教会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跟随他的人很绝对的觉得达比弟兄所看见的光就像加尔文一样。加尔文是个伟大的神学家，是个圣经学家，达比也是。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在他旁边的人。那因着我们的弟兄呢，就是 Chapman， 他相信那圣者背起，或者叫 partial rapture 部分背起。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好了，那当然他们就常常唠唠叨，你看讲他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就讲了半天以后呢，达比都烦掉了。达比起来为谁辩护呢？为西伯门辩护。他怎么辩护呢？他说啊，你不要再讲他了，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呢讲保罗的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只会讲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次达比，你知道达比有软弱，达比按理来讲是讲教会合一的，讲圣徒合一的，结果在 Plymouth 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弟兄会后来叫 Plymouth， 因为 Plymouth 弟兄们为什么呢？因为在 Plymouth 人最多，曾有一度有1000多人聚会，那实在很有主的同在。一直到今天你到 Plymouth 去，你问弟兄会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因为弟兄这他们都知道，所以可见在当地的确一个很大很大的见证。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发现有一个弟兄讲的异端了，结果呢他就很认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来呢他就半年以后他不能忍受了，他另外就到别的地方，他和一般神呢就开始博饼了。所以他是讲合一的，但是你看你知道他一生有个软弱，就在推马的地方他第一个和别人分开的。所以后来是谁责备他呢？就是切门责备他。那么达比就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忍耐了六个月了，那么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们要等6年。结果他的话没有错，如果达比再忍耐2年的话，那个时候全教会的良心都被激发，都知道是那个是异端，如果全教会起来对付那个异端的话，就没有分裂的事情。但是呢达比没有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达比在真理上好像是比 Robert Chapman 要强得多，但这个爱来说，你看他赶不上强。但稀奇就在这里，你明白吗？当许多人觉得看法不一样就不能一起博饼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是天天讲论谈论，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我们的弟兄根本就在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会也好，或者时代派也好，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背题的时候，他们在这些地方看法当然就分歧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因为这些解释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解释乃是照着尽可能我们所领会的神的话是怎么解释神的话，但是不表示我们不会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谦卑，但是你的解释可以不一样，但是你要抓住什么？要抓住那个预言的灵。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 到底是灾前背题呢，还是灾后背题，还是灾中背题，或者部分背题都可以。但你要知道得胜者有一个这个背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得胜者背题。所以不要紧，你如果相信全教会背题的话，那么我敢说你讲的全教会当然不包括那些什么，不包括那些新派的人，当然不能。他连神的儿子，他根本不像耶稣从女玛利亚，根本不像圣经是神的所默示的，那你怎么能说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呢？不能呢。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所讲的教会背题是什么意思？那当然不能包括他们，当然包括信仰纯正这个才是啊。那个原则什么原则？那个原则还是圣者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失败了，他们挂着这个名字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你当他们荒凉的时候，你愿意站在神旨意的，站在神的这个旨意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才叫做背题。连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讲的教会背题，严格说来是指的他们说的。凡是不是弟兄会的，凡是不是所谓不是教会的，就是公会的。那这样的话，他们不会背题，我们才背。他们说我们是飞了车飞啊，因为飞了车飞，谁应许他背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不管你怎么讲背题，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都要得着得胜者。那么就算是你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你怎么帮助神的儿女？如果你传这个道的话，你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逼迫，而且那个逼迫就像这个这里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当得起啊？那你如果传这个道的话，你有个责任，你要帮助他们得胜才对啊。所以还是得胜者，你看见主还是呼召得胜者。所以借着背景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说，你不管你怎么解释它，但是呢，得胜者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十四章你就很清楚了，这一班得胜者乃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又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那么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呢，还是地上的锡安山？当然天上，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还有呢，他们在宝座前，这怎么不在这个锡安山？当然在天上啊。那么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羔羊站在锡安，同他又有144,000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谁？这当然是得胜者嘛，这当然就是那个男孩子嘛。有多少人呢？有144,000人。那么好了，到底是不是144,000人？圣经在这里只告诉我们144,000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批，你懂吗？很可能比一批要多。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不要太做文章了。有的人就是要和人辩了，觉得我自己看见亮光，一定我看法和你不一样啊！什么144,000？弟兄姊妹，不要，没有错。神说144,000就是144,000，很清楚的，没有错。那这些人呢？他们站在锡安山，那这个就是被提到宝座的。那么好了，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得胜者最后能够在天上唱歌，而唱的是新歌。因为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得胜者呢？因为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回过头去看，回头看他们一生所经过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许经过了许多十字架的雕刻，你看见吗？他们很多的环境要吞噬他们，结果他能向加勒说，我们足能够得胜。他有个灵乃是加勒的灵。所以一个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一个经过这么多的艰难，他们终于得胜了。所以回过头去看，也一定有一首诗歌。就好像从前黑人，你知道为什么黑人很会唱诗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受的苦太多了。所以等到他们的歌很简单，他们说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他说你在不在那里，当我的主，当他们定我们的主十字，他们唱的时候很简单，重复来重复去，但是能摸着你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得胜者，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曾经受了多少的羞辱，曾经受了多少的艰难，
他们多少次转过第二个脸，多少次走第二里路，多少次给第二件衣服，多少次他们为他们的仇敌祷告。弟兄姊妹，他们让圣灵，让主胜过他们，让神的旨意胜过他们。好几次打败都被神的旨意打败，好几次输了都输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这般是不胜者。所以因着输了，因着顺服了，弟兄姊妹，有许数不尽数不尽的眼泪，你算不清的苦难，但是感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只有他们能够唱这个新歌，没有人能学这个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请记得这里有两段的话来形容得胜者，一个是特殊的得胜者，就是没有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段话到底是字面解呢，还是灵然解？我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真的字面解的话，彼得就不是得胜者，你看见吗？所以可见呢，这里得胜者是不同批的。你今天保罗是得胜者，因为他是同身，没有错，但是彼得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不是，但是最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他们是贞洁的。那么但是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就是说光是这个没有用，光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这是特殊的点。但是一般的点在哪里？就是下面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所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般得胜者乃是所有的麦子里面最早成熟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弟兄们，我想很清楚的，你知道啊，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你的种麦子，大麦种大麦种小麦都可以，但是呢你种了大麦以后，那么你晓得有一些地方啊很容易早熟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当主耶稣在那里讲比喻，讲了撒种的比喻，那么有的呢是落在路旁，有的落在好土里。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算是好土？那么不要忘记啊，主耶稣讲那个道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人在那撒种。那么不要忘记，就在主耶稣附近那个土是好土。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到加利利海边的话，你要看见加利利海边的泥土都是黑颜色的。为什么？因为加利利海所以有一个湖，当初是没有的，是一个火山，是一个地震以后造出来的一个湖。所以整个的加利利湖区根本就是火山区，所以你看到处都是火山喷出的岩浆，慢慢风化了，后来呢起头是石，有的石头是黑的，还有呢风化了以后那个泥土当然就是黑的。那么然后那石头大家就来盖房子，所以加利利呢那一带，加半农那一带通通用这个黑的石头盖。所以你如果从高的地方一看的话，这些人根本在死泥幽谷，你看都是黑的。为什么？因为都是黑的嘛。所以当以赛亚讲到加利利将来要得着荣耀，为什么？因为有福音送到他们那里，因为住在死荫的人就去什么，就听见了那个福音。那怎么说他们住在死荫？因为他们房子都是黑石头盖的。但是他们在田里面种田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田呢就是那个火山弄出来那种石头风化以后那个泥土嘛。但那个泥土是点什么？是咖啡色的。那么大家有一点简单的物理常识都知道，白的东西是反光的，黑的东西呢能吸收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是咖啡色的这个泥土呢，所以很自然就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因为只要多吸取太阳的呢，结果它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所以当别的地方还麦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哎，稀奇的很。结果什么地方成熟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哎，原来在哪里？就原来在什么？在加利利那一带，好土嘛。因为这个土曾经被翻过了，曾经不知道多少时候在暗中神做了不知道多少的工作，多少的眼泪，你根本不会明白的。所以那个泥土是呢？那个泥土就是这样的好土。然后呢，你只要种进去，它很容易吸收太阳。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 所以当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很容易吸取主的供应，你当然讲的就很快嘛，很快就比别人多顺服，就多长进。然后真正是出熟的果子怎么办呢？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律法是这样，所有出熟的果子要送到哪里？送到神的殿里面去，你明白吗？送到神的殿里面，那送到别人做什么呢？那祭司呢就要拿着那个出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这叫什么？叫摇祭，摇祭。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所谓的出熟的果子的意思。好，那个时候如果你问，我们最好请约翰问，因为约翰跟祭司们很熟嘛。你问那些祭司们，你说，请你告诉我，每年你们出熟的果子多半从哪里来？他们要告诉你说，多半都是从加利海附近来，从加百农、从格拉逊这些地方来。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泥土才真是好车。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圣灵暗中做了多少的工作，结果你看见他们忠心的跟随主，没有改变。所以就是呢，他们比别人成熟的更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当全体教会失败的时候，荒凉的时候，他们维持神的见证。然后有许多个故事只有他自己和主能够知道。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主也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证明说，这一般的基督徒乃是主的门徒，真的能够忠心到底。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约翰能够写这句话是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谁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是约翰。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像约翰这样的就是得胜者，躺在主怀里就得胜者。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惜任何代价撇下所有来跟随主，这是得胜者，清楚得很。所以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乃是从伯大尼一直跟到伯大尼。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得胜者不是讲的很玄的，不是，但是感谢主，主知道谁是得胜者。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你以为不起眼的，将来要让你跌破眼镜。我相信将来在宝座前都是碎片，眼镜碎片，因为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我们觉得那个人应该这个在讲台应该得胜的，不一定就是什么。有的人默默无闻，有的人想想就是别的不做，就是倒倒水，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别他抢着洗洗手间。那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坐在主面前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你所以为会得胜的不一定。你说以为不得胜的，他反而是得胜的。所以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很清楚了。从12章到14章，我们如果再去跳过13章的话，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是什么？乃是在这些麦子，所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是麦子。但是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胜。你看你有的人爱了世界，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了，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我们知道了。有的人根本又回到世界去了，从前怎样现在又怎样，那怎么办？就是现在有的人反而是天天被十字架跟随主，辛辛苦苦的，你看见吗？那么神，那么到底主要是怎样的一位主呢？你看见那个奖赏是什么？奖赏是什么？就是得胜，就是背题。那背题很清楚的是出熟的果子，表示这个麦子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我们从第四章开始，你就知道说，当你讲的教会见证的时候，那神把教会放在哪里？神把教会，第一，教会诞生的时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为什么？因为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所以可见呢，那个就教会就在阴间的门的隔壁，所以教会一建造起来以后，这个阴间门就打开了，那阴潮阴这个黑暗权势就倾巢而出，希望能够吞灭这个教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根本就在什么？就在地狱的门口，就在阴间的门口。你看见说，只要你传福音，你看就有人等着。要对付你，等着要摧毁教会，摧毁他的见证，所以是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这个太阳越晒越容易成熟。所以虽然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主里面有平安。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世界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当太阳晒得很厉害的时候，就好像经过灾难一样，但是感谢主，越晒我们的水分就慢慢晒掉。我们这个人，我们因这个水分越脱掉，越容易成熟，很清楚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水太多了，许多的肉体太多了，所以不容易成熟。那一面成熟，那么成熟的时候呢，你看见麦子跟麦子不同在哪里？你一起长到，然后呢，下个天的部分，你的如果真的成熟的话，你很稀奇啊，这个麦子呢就挺起来了。那麦子呢，是因为麦粒很多很丰富的缘故，它就垂下来了。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它是垂下来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属灵？如果这个人属灵的话，他身上一定有个记号，就是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成熟的话，他向着天的部分他就垂下来，他并没有因为成熟他觉得非常的骄傲，但同时呢，在根的地方，在靠近地的地方，就变成很松很松，因为都干掉了嘛，很松很松。所以它向着天是活着的，向着地是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来收割的话，一下子就割掉，一下子就割掉。所以收割就是这里所说的背弃，因为收割是把你从田挪到仓里或者挪到家里，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一次这个得胜者，这一次是被提到宝座，提到宝座是把这个出熟果送到圣殿里面去，在神面前摇的。所以这个不是到空中，不要忘记，没有错。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要空中与主相遇，我们现在被提到空中，那当然没有错。最后你如果读七章的话，大家都在宝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里讲的出熟果子？因为出熟果子一定带到圣殿里面，一定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呢，那么在他面前摇。所以这些人就是什么？乃是得胜者。我想再清楚不过。那不止如此，这个得胜者背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着得胜者背起和征战有密切的关系。好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撒旦就摔在地上。那从此以后，从宝座到地上，整个的空中就清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就这么明白吗？我们的主如果回来的话，一定经过，如果空中没有清过的话，他一定经过这个敌人的地盘，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因着得胜者得胜的缘故，你看因着那个属灵的征战，结果空中清出一条路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们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应该快乐。那么还有讲到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说，是得胜者能够带进主的回来，是得胜者能够催促主的回来。那如果主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要问大家，是谁先去迎接他的？当然是那个得胜者，当然这个男孩子代表整体的教会，他们到天上去迎接我们主回来。那弟兄姊妹，当主看见这一番得胜者的得胜，为什么？因为得胜者他们得胜就代表全体的得胜，基甸三百人得胜就是以色列得胜。所以虽然他们在打仗，谁在那里收拾战利品？以法莲可以收拾战利品，这些得胜者在那得胜，全教会在那里收战利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因为这个缘故，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怎么还是金灯台呢？这个金灯台是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当全体教会都失败、软弱、荒凉的时候，有一般的圣者，他们真是守住主自己的见证，所以他们让神的心情在他们上继续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有奉神的心情，那就是金子所代表。所以，从这一连串你看起来，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得胜者是谁了，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光读前面的三章，讲到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就要问说，教会的明天是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启示录给我们看见，
我们知道看今天教会的光景好像我们会灰心的，但是不要紧，你看见没有，14万四千的神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还不是一批的，还可能还有其他批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谁是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是胜过撒旦的。那么我们能胜过撒旦，因为我们让主胜过我们。我们不止如此，而且呢，我们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们天天汲取羔羊的宝血，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我们要常常认罪，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然后你就能够取用主的宝血，你才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贵，你才能够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撒旦都不能控告我们。然后呢，不止这样，我们乃是因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还有呢，我们至死也不爱惜我们的性命。所以每一个人不一定寻道，但要有寻道的心志；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受苦，但要有受苦的心志。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得胜者。所以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样得胜。主怎么得胜，我们怎么得胜。你看羔羊一直得胜，我们也跟着得胜。那更重要的，不要忘记弟兄胜过他，不只是羔羊胜过他。所以你看前后文就放在一起，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背题的这个原则，或者说背题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清楚。所以主是呼召得胜者，但愿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呼召。好，我想现在呢，我们应该是告一段落，我们好不好？休息15分钟。